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哈，你会发现四福音的写作年代呢，应该都是至少都是啊五十主后五十年以后了哈。当然这个年代各家看法不同哈，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来提一下了。那么很重要的这个四福音要形成的原因哈，第一个因为使徒相继都去世了哈，慢慢的。啊，你会发现这些跟随过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啊，离开世界以后，那么对于主带领他们这些世上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啊。那么慢慢如果不把这个书本启示出来的话，就会产生问题了啊。特别对于信仰方面的权威各方面啊，都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福音书的产生啊，也是有它的需要性啊。那么第二个啊，很重要的。好，第一个我可以稍微再多讲一点啊，比如说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相传是彼得口述的给马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忠心的同工啊，就是马可啊。那么所以一般在初代教会啊，他特别来研究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啊这些教父们都一致的赞成，其实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口述啊，一致赞成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例证啊，比如说讲一个很简单的例证，主耶稣基督把教会的啊这个权柄啊，当时交给了这个彼得啊，马太福音16章很重要的啊，像这个这么重要的经文，几个福音书都有提到啊，当然马太福音16章讲的最清楚，你是彼得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讲论呢，当然马可福音不提的，所以很多人研究马可福音的时候就说，诶，为什么马可福音不提这个彼得啊？当时主称赞他，而且把这个权柄好像要放在他的身上啊。那么很多的人研究马可福音的时候就说，因为这是彼得口述的，对于主把这个权柄交给他的事情他就很谦虚啊，他就不愿意去提啊。所以你发现在马可福音就没有提到啊，彼得跟主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所谓的根基的教会的信仰的根基的啊，这样的一个描写哈。好，那么像这一类的，我们这个课当然不会进入到那么深的地步，那是四福音基础你已经有了以后，再去做一些更深入的经文参考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专家学者所说的也是蛮有趣的哈。好，第二个很重要的，教会遭受逼迫，门徒开始分散了。那么怎么样在逼迫的当中，当然也要做安慰的工作，教会遭受罗马帝国的逼迫，门徒开始分散，那么也需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平记录下来啊，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读教会逼迫的这些的过程光景啊。那么你会发现到有一些的书卷啊，他特别讲到这个主的这个像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耶稣是来做服事的，而这个服事是为人舍命啊，所以在马可福音当中对于主的受难写的很多，所以很多人研究马可福音就说，为什么在马可福音当中要写这么多主的受难啊？其实它有原因的啊，它是需要去安慰当时在初代教会当中，因着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使徒们都四散，也借着马可福音这卷书去做一个安慰的工作啊，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些的背景蛮有趣的，你去思考一下。保罗是68年为主殉道，好 ,68 年啊，那么主后68年。啊，像这些尼禄王的时候，这个大逼迫是非常之多的哈。那么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些背景哈。大家研究四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观念不要第一个就想到这是耶稣基督初代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写的，不是的哈，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这些门徒才开始去得到圣灵的启示哈，去把它写出来哈。那么当启示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背景已经是初代教会的背景了哈，不是 耶稣时代的背景哈，就是当时的使徒已经是在教会建立以后才去回溯主耶稣基督啊带领他们的这些过程跟光景啊。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你看到第一节哈，哎，像这些的背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进入到欧洲，最后到了哥林多，他就碰到一对夫妇雅居拉跟百居拉。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第二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那么这是格老丢的年间，格老丢大概是41年到54年左右，主后41年到54年。那么我们说了，福音书写作的年代按照道理应该不会非常早应该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如果以主后30年耶稣钉十字架，应该至少都是10年以后才开始去把它写下来的那么在格老丢的这个年间你就发现其中有产生一个这个雅居拉百居拉因着格老丢的这个命令犹太人都离开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到了尼禄王格老丢以后就尼禄王，这个尼禄王就是保罗上告该杀的那个皇帝所以你们说保罗上告该杀到底是谁你说尼禄你就知道这个保罗胆子很大的他跑到罗马去跟该杀要讲这个信仰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好像是跟一个暴君要谈谈我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在这个尼禄的期间呢，你们都知道了，尼禄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皇那么当时的教会遭受很大的逼迫，而福音书在这个部分启示的这个时间启示的马可福音最起码是马可福音所以你发现马可福音讲到很多受难，为什么要讲到耶稣受难？因为这些信徒当他读到主的受难的时候，哎，他们也在受难当中他就会得到很大的什么安慰所以我们读四福音很少从这个背景的角度去欣赏这些书卷如果你把这个背景带进来的时候，往往你对一个书卷的认识会比较深刻一点比较深刻，它一定有它的重点的那么第三个基督教发展很快，当福音开始四处传播以后，那么教会都开始成立了各地的教会开始成立，那就产生了所谓的大公教会。大公教会越来越多的地区产生越来越多的教会，当然也需要知道耶稣的言行跟教导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主那么第四个，异端开始猖狂这个异端的猖狂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弟兄姐妹在初代教会的当中对异端的侵扰包括几方面的几方面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异端的侵扰请你看到第十四页来看一下异端的侵扰那么当保罗去布道的时候，在初代教会去布道那么第十四页 page 14看一下对了就是那一章那么保罗遭受到几方面的侵扰，第一个是希腊文化的侵扰。希腊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叫做 Gnosko Gnosko 就是智慧派，中文翻译成叫诺斯底主义你们读过了吧好，你们那我就讲得轻松一点了那么这个诺斯底主义呢智慧派，上帝是圣洁的，智慧这个物质界是污秽的一个圣洁的神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污秽的世界呢所以就产生了智慧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发现这个所谓希腊文化产生的这个 Gnosko 影响初代教会很大的。那 Gnosko 又产生了两种的极端，一个既然是物质不好，所以我们就禁欲产生了禁欲派，一个是既然物质是不好，肉体是不好，那就无所谓，反正就是坏到家了那就干脆放纵吧反正是无药可救这两个都是极端就是放纵派。所以保罗你看使徒行传17章18节还有伊皮古罗和斯多亚，斯多亚是禁欲派，伊皮古罗是禁欲派。好，这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而产生在教会当中又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异端，叫幻影说。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幻影说？耶稣哎呀不过是一个影子，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啊。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那这个肉体是不好的，那这个怎么解释啊？就干脆就产生了幻影说。约翰福音啊里面呢，跟路加福音，你就发现路加讲耶稣是100%的人啊，他是人子，对不对啊？表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啊，会哭会笑啊，会肚子饿的一个人啊，表达得很清楚。那么约翰福音呢，他就去表达耶稣他是一位神啊，死而复活啊，不是幻影啊。所以你就了解哈，当你去把这些初代教会背景，特别是啊，你们所学习到从教会历史里面所学习到初代的教会的异端，这些文化的影响，你放在四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也多多少少可以了解，你就知道四福音为什么那么重要了啊。如果不把这些放进来，你不会思考到这么广的范围哈，因为我们读四福音大部分就讲耶稣生平嘛哈，我想这是我们刚开始读四福音就说哦就读过去了，知道耶稣的事就结束了。但是你要知道他成熟的背景，那些不同的压力进来的时候，你就晓得圣灵去启示耶稣生平一定有他的路线的啊，不止把旧约的东西带进来。好了，比如说会堂跟教会的冲突很厉害的，不只是保罗在他的使徒行传的当中啊，你会看见保罗到各处去传道，从第一次旅行布道，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了教会啊。那么你就晓得哈，这些地区呢会堂就不断的跟保罗去争辩。保罗他回到第一次旅行布道，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那么他特别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跟律法讲到割礼啊，这些献祭保罗说你就不需要了哈。那么这些会堂的这些所谓的卫道之士啊，那么就开始攻击保罗。当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到了腓立比，到了特别到了帖撒罗尼迦，在耶孙的家里头去传道的时候，这些会堂的人都来逼迫保罗啊，所以保罗一路的往南走啊，讲实在话是一路逃一路传了啊，就是逃到了雅典啊，最后逃到了哥林多啊。你就发现哈，在这个背景的当中哈，这个会堂所谓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啊，这些人他们对于教会的建立产生了敌视。那么好，那么今天你是一个犹太人，你今天愿意信耶稣，你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么对律法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这产生了冲突了，对不对？我过去我是在犹太教的当中，我要行割礼那是 require 啊，你不做那就犯了律法的诫命了啊。你今天不去献祭就不对，今天我信主了，我愿意来遵守，我因信称义了，但是这个旧约的律法到底跟我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做调整的。这个的调整在哪里调整？马太福音。所以你们知道马太福音讲了很多旧约的律法，对不对？特别的多。马太福音就是来调整你今天信了耶稣的律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position， 律法要归正。犹太人法利赛人把律法走错路线了，耶稣基督他把一个真正律法要带来的一个重要的 position 带进来啊，所以登山宝训就讲这个了啊。你们古人说啊，那这古人说就是古人的遗传啊，这个古人的遗传有很多是错误的啊，耶稣就做一个 correct 啊。好，那么在耶稣基督的冲突的里头，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是非常清楚的，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跟会堂的冲突，法利赛人冲突非常厉害的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啊，如果我们熟读约翰福音的话啊，那么弟兄姐妹们你就发现哦，原来一个犹太的基督徒今天要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今天又在21世纪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从来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初代教会你是一个犹太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国人现在问题是信了耶稣我还怎么去祭祖，这是我们的问题，常常会被问到的啊，我能不能拿香，我能不能去用一些仪式，对不对啊？我们就说 no 啊，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啊。那我不放香的话用什么去代表？慎终追远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不要用异教的仪式，这是两码事，懂我是吧啊，你可以用出鲜花表达你的追思，这个不是问题的啊。所以你了解每一个时代真理不会改变，但是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压力会从不同的方向过来啊。那么 你读四福音的时候，越去了解初代教会的背景，你对这个福音书的产生哈，你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了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哈，这个异端当然除了啊，我刚刚说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哈，那么也有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影响，还有犹太教哈，犹太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律法主义法利赛人啊。因信称义不行，还要再加料，加上行割礼，就叫割礼派，加拉太书的问题。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加拉太书应该是最早写的一卷书，整个如果从四福音包括保罗书信，包括这个其他的普通书信来讲，加拉太书是主后四十主后五十年左右啊，四十九五十年左右写的加拉太书啊哈。按照道理应该是最早的一卷书，比马可福音还早啊！按照道理，那你看当时保罗写的第一卷加拉太书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遭受到大量的这些犹太教的攻击了哈。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啊、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特别他要把这些关系搞清楚啊。约翰福音是讲犹太人跟耶稣所教导的冲突，很多的冲突啊，大量的冲突产生。马太福音是讲到律法的归正 ，correct， 犹太人你们搞错了，法利赛人你们搞错了，文士你们搞错了，律法是什么？在整个马太福音的当中，动了大量的旧约经文啊，犹太人看得懂，外邦人看不懂啊，所以这就是有他的时代背景哈、啊。那么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讲，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啊，我在初代教会，我是一个外邦人，我今天信主了，那么律法对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哎，新约讲不讲律法呀？我问你们啊。也讲啊，基督的律法嘛，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基督的律法跟我得救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我今天信主了，我要怎么样来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啊？新约的四福音，马太福音他也讲了，所以从马太福音的当中，你发现他有非常多的教导啊，是有关于所谓的律法啊，律法的归正啊。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些背景都慢慢逐渐的放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四福音蛮有趣的吧。啊，就很 colorful 啊，不是只是单独讲到耶稣的一个论坛而已啊，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到整个啊这一些大的背景啊，比如说为什么在四福音当中啊，我们特别喜欢读末世论、橄榄山论坛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周啊，在这个啊对门徒所说的橄榄山啊写讲的这个论坛，讲到末后的事情，主的再来、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哎，你去想想看咯。啊，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马太福音24章、25章用了两章的经文去讲这么大的篇幅啊。哎，如果你想到初代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哎，你把这个背景放进来，你就发现这个书信形成的背后，如果是一个大的逼迫，逼迫当中大家最喜欢听的是什么？主再来嘛。一样的嘛，很简单嘛，是不是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为什么会讲到啊这个主的再来？在等待主再来当中，你要怎么样生活？警醒生活，亲手做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神学主题很简单，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好，所以当你把这个背景搞清楚哈，这个书卷的成因、它的内容、它的主线，你很容易就拉出来哈，你就不会读得那么辛苦了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深入的从四福音形成的这个背景哈，稍微去了解一下哈，我想对我们读这个四福音是非常好的哈。好，异端的猖狂，有假师父啊，有犹太教，也有罗马帝国的啊所谓的异端啊，这个拜偶像，还有希腊的文化啊，都是使得福音书成型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哈。好，那么这是让我们去了解哈，在福音书成型的当中有四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哈。那么各地的异端很猖狂，那么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平跟教训的著作可以应付啊这个不同的需要哈，供应哈，那个中文打字了，可以应付供应各地的需要哈，供应打错写供应哈，供应供应哈，哎供应哈，好。好，那么我们把这个部分结束之后，我们来看写四福音写作的时间啊。这个部分我们不会讲太多啊，因为这是一些更高级的一些专家他们去研究的哈。那么我们还不需要去花这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了解。 比如说第一个哈，四福音我刚刚说了，写作的年代呢，到目前来讲，大家还有各有各的看法啊，不一定是啊都统一的。那么主要的看法，第一个是古代的啊这个传统说了啊，传统说。什么叫做传统说呢？就是在初代教会的当中，他们的认为哈。那么这个初代的教会当中，最主要的是根据奥古斯丁来看了，他们奥古斯丁认为马太福音写的最早啊，马太福音最早，然后马可福音啊，你发现马可福音大部分的经文都被马太福音来使用啊，所以马可福音就说是马太福音的浓缩版啊，你稍微了解就好了哈，给你个 idea 啊，因为很多的书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不希望把这个问题用三个小时去讨论，没有什么必要哈。但是你需要知道整个他们啊有一些的所谓的学术界去研究的东西哈，这些你知道就可以了哈。好，那么马可福音呢，基本上呢只有31节的经文没有出现在马太福音，所以很好玩哈。所以你读马可福音基本上呢就是马太福音你读了马太福音基本马可福音也读完了啊，可以这么讲了哈。但是如果你想要在教会查经，想要浓缩版一点的话，你就读马可，懂我是吧哈。所以马可福音只有31节的经文，很有趣的哈，只有31节的经文没有出现在马太福音的里头。所以初代教会来讲，初代教会对于这个写书的时间哈，当然没有更多的去研究，不像今天的学者有电脑，有这个啊，用希腊文来看，用他的写作的啊这个字的这字的这个 form 啊格式来看哈。那么奥古斯丁他们早期就认为哈，马太最早，马可是这个马太的浓缩版哈，路加福音呢就是参考了马太跟马可的。啊，这两卷书啊，所以叫对观福音，叫福类福音。什么叫福类福音？就是这三卷书把它放在一起来研究啊，这个叫做福类，又称作是对观啊，把三卷书拿在一起来观察啊，这个叫做福类福音。那么约翰福音比较特别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说了。约翰福音大部分都不在三本福音书的当中啊，所以我们福类福音是指的马太、马可跟路加。初代教会认为特别是奥古斯丁的看法是这个样，马太最早，马可是浓缩版哈，大概有人要走路哈，带一大本疲倦不太容易，干脆就搞个浓缩版，有这么可能了啊，这奥古斯丁说的了哈。哎，这个就是袖珍版，很有趣哈。那么路加就是两个都有参考啊，这是初代教会的看法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啊，都还是有这样的看法。到了18世纪中的时候有一些改变了哈。那么第一个是他们开始去做一些研究了，对于对观福音啊，福类福音研究。第一个口头传说，什么叫口头传说？就是说最早福音是用口传，你传一些我传一些他传一些，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到最后呢啊，那么就产生了这个福音书啊。当然这个口传说啊，一般的学者是赞啊，他们不赞成的，因为这个比较是假设啊，假设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啊东西出来哈，是吧？这个让你知道一下哈。当然，口传，我们相信在是福类福音当中，一定还有一些是口传的，肯定的。比如说，我们说了，彼得把他跟随主的经历，告诉了马可，对不对？啊，那么马可把他记录下来，当然马可相信也去找了一些别的资料。啊，写出了马可福音哈、啊。那么口传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哈、啊，我们相信还是蛮严谨的，特别是犹太人哈、啊，应该还是严谨的。但是这个口传说是一个理论的哈、啊，一个假说哈、啊，让你们知道就好。那么第二种叫做原型福音书啊，什么叫原型福音书？他们认为有一本希伯来书，希伯来文写的，还有亚兰文写的一本最早的福音书。那么从这个原型的福音书的当中就产生了其他的书卷啊，变成了希腊文。你们知道现在的四福音是希腊文写的，不是亚兰文啊。但是他们说是有一个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的版底啊，作为一个 foundation。 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啊，他们来启示的时候呢，也参考了这些所谓的啊原型福音书啊。不过这也是一个假设哈、啊，那么也没有真正的一个啊定论。好，让你们了解啊。第三种到了18世纪的叫做碎片论哈、啊，这个碎片论，那个碎片论就是讲到说，在福音书写作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碎片的资料。那么这些碎片的资料，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不同的。那么作者呢，就把这些碎片都收集出来，那么就各自写成了现在的马太、马可跟路加哈，这是碎片说哈。好，当然这三种的推论，在18世纪中以后呢，这些圣经学者来研究哈，我们稍微知道就可以了。那么从这三种的推论到了19世纪就比较成熟，他们叫做两份文件说啊，两份文件。那么在这个两份文件说当中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大部分的学者哈，对于他们的结论比较采用，比如说就认为马可是最早写成的。两篇文件说的立场是马可是最早写成的，并且是马太跟路加的一些基本的架构。我再讲一遍啊，在这个两篇啊两个文件说里面，对观福音、福类福音啊，就把马可认为是最早写成的。那么马太跟路加的基本架构和主要的内容来源呢，也就参考了这个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所以可以讲说是马可福音是第一份的文件啊，第一份的文件。好，那么在这个参考的文件当中，就有产生了 Q 文件或是 Logia。 这个 Q 文件跟 Logia 是什么东西呢？啊，就这个除了参考马可的资料以外，各自又参考了 Q 文件，或又称作 Logia 文件，意思就是说这是耶稣的圣言录。除了参考马可的所记载的，也参考了第二份耶稣的圣言论。这个耶稣的圣言论就称作是 Q 或是称作 Logia， 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当然了，这个 Q 跟 Logia 是有一点假设了，对不对啊？并不是啊真正的被找到啊。好，但是这个所谓的两份文件说，一个是马可做 foundation， 一个是 Q 文件，又叫做啊 Logia 啊 ，Logia 就是话语啊，神的圣言，圣言，耶稣的讲的圣言。那么做参考产生了马太跟路加。好，那么这是近代学者哈、啊、产生的比较广泛被接受的。好，
为什么说是假想的？假想的耶稣圣言
论啊，是假设，有不是假想，是假设啊。他们认为又是各自参考了一个第二份的文件，当然这个第二份文件找不到了嘛，对不对？如果找到那就更好了，没问题的。啊，
原型福音书有一本为希伯来文，当时是用亚兰文
来
说话和写字吧？为什么会有希伯来文？
啊，这就是所谓的假设，学者们他就假设啊，可能是希伯来文，可能是亚兰文，当然是用的是亚兰文，没有错。啊，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其实也蛮像的啦，啊，都是属于闪族语哈、啊。我自己是学阿拉伯语的，啊，阿拉伯语跟希伯来文也很多很像，很像，只是连跟不连哈、啊。所以啊，闪族语分成东闪语跟西闪语，啊，所以基本上呢，他写作只要是一个学者 scholar 哈、啊，按照道理的话都可以通的。只要他是一个有教育的人哈、啊，都可以通。
那我们现在的新约的原文都是以 Greek 为主。
哎，对。
那为什么现在跳来跳去的？
啊、所以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假设嘛，哈、啊，他就假设这个东西有这个希伯来文的啊一本，还有或是亚兰文的、啊、然后马太、马可、路加，当他去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肯定参考了一个所谓的假设的这个版本。啊，那这个是坦白说了，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课堂可以去研究的哈，因为这是我只是跟你讲说，这个部分啊，有专家学者当时是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理论啊，当然这个理论你知道就好了哈、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懂我意思哈？那么他们要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大家对于福音书这是一个历世历代研究圣经的焦点嘛， 啊，所以大家对这个福音书，特别对于版本的问题都非常的有兴趣，怎么样的形成啊，还有写作的时间啊，像这些他们都要来做研究啊。好，所以当你去看现代的你为什么我们要去讲这个？当你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学者，他说马太福音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啊？马可最早，马太是后头，大部分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采用了19世纪以后这些学者的看法啊。像我的老师马有藻牧师啊，他达拉斯神学院毕业，他用的是传统教父说马太是第一本哈啊，马太就是，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图哈。啊，这个图又可以看到啊，看下一页，所以要把这个讲完才能跟你讲下一页的，懂我意思哈？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哈。所以我们看马太是45到50年，啊，你就发现比马可福音还早，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用的是传统教父说，从奥古斯丁最早的教父他们就是这样看的哈。那么新现代化的学者如果他要写四福音的年代，当然就不会这样写了，对不对？现代化的学者他写四福音的年代，马可一定是第一本，马太的时间一定会比马可晚，这是肯定的哈。所以我们当然哈，在教会坦白说啦，你教主日学我相信绝对不会讲这个了哈。但是我们既然要读一些不同的学者的这些好的 commentary，你需要知道他的一些的基本的立场的话，你可以从这里面可以了解到，懂我意思哈？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装备啊。好，那我说了，这个不是我们要教的一个重点啊，但是这个啊过程你需要来知道一下哈。对你来讲总是了解，以后看这些书卷啊，哎，你说奇怪啦啊，看马牧师的书为什么是第一卷是马太，看别人的书第一卷是马可？哎，这个学者跟学者什么？年代这么混乱了，哎，但是你去从这个时代的背景来讲呢，你去研究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也不稀奇，因为各有各的立场，对不对？啊，各有各研究这些重要书卷的立场。好，好，那么这就是我跟你们啊特别所说的哈，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书卷哈，这个 Q 文件啊，我们说了也是一个所谓的啊一个。啊，假设哈、啊，所谓的 logia 哈、啊，这都是一个假设哈、啊，其实是 logos 啊 ，logia 哈、啊，圣言论哈、啊。好，那么我们啊，把这一些的书卷的写作时间哈、啊，从不同的时代的背景来看呢，你就发现研究四福音的，如果你要在时间上去做一些考证的话，非常困难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要想说哪一卷书一定是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有不同的立场哈，没有统一的结论啊，没有统一的结论哈，所以大家就了解这个就好了。那么保守派的学者当然啊，他可能一部分会用了传统的教父说，那么也有一些保守派的学者，福音派的保守派学者可能也用了马可最先书写的，但是没有关系，你就了解这是因为时代背景这些学者研究的不一样，有的是跟这个信仰没有关系，但是有的是有了。你比如说耶稣讲到这个橄榄山啊论坛的时候，讲到这个圣殿被毁，对不对啊？这个就牵涉到是预言还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带着部队进到耶路撒冷，把圣殿毁掉了。那么橄榄山论坛讲到啊，那个毁坏者，那么是一个预言还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个就牵涉到这一卷书的年代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时候要小心了哈。所以我跟你们讲啊，这一部分不重要吗？说实在也有一点点重要啊，它的重要就是预言是预言还是一个历史的结束啊，只是一个转述而已。如果是预言的话，书本它记载下来耶稣所想讲的这些哈，就是一定它是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考虑的哈。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新约的书信哈，看这个大的图表哈。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个人还是在这个时间方面比较保守哈。当然，你们看不同书卷，我说了有不同专家写的，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了哈。那么我们就把马太福音还是放在比较前头，45到50哈，路加58到60， 马可大概60到68哈、啊，那么约翰是比较晚的啊，约翰，啊，所以约翰你读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有很多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光暗相对论啊。啊，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里面有非常相似的一些的啊写作的方式哈、啊。那么，因为他写作的时间是比较后头的哈、啊。好，那么这是新约的书信哈、啊，大致的年代啊，当然这个不是啊非常非常的啊重要哈、啊，但是让你稍微去了解一下。好，在四福音的里面哈、啊，我们看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施洗约翰后来宣告天国庆的时候，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听到天国庆的，他们对天国庆的理解是一个政治上的理解。所谓弥赛亚要从天降临，要带领以色列人把罗马帝国消灭，重新恢复大卫的国度啊，这是当时的一些认识。那么，所以在四福音的当中，你发现主耶稣基督呢啊，也特别把天国带进来的时候，他非常注意到这些天国的啊一些实质的表达。所以为什么在登山宝训当中，他讲到八福啊，虚心的人、哀恸的人，这都是一种属灵的生命。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特别重视所谓政治上的复国，那么这个政治上的复国就牵扯到四福音的背景了啊。那么最早在希腊的时期啊，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国土就开始分裂了哈、啊。那么有产生了不同的王朝，多利买王朝跟西流古王朝是比较啊这个影响以色列人的啊。那么这个西流古王朝呢，就叙利亚啊，他就对犹太人非常的逼迫。多利买王朝在今天的埃及啊。那么他对于以色列人非常的友善，所以产生了74译本啊，因为这个多利买王朝他就特别把犹太人的文士啊从耶路撒冷请到了埃及，去把旧约的希伯来文啊圣经旧约翻译成为希腊文啊，翻译成为希腊文，就产生了今天的74译本啊，这是多利买王朝。多利买王朝对于整个的啊犹太人非常的 friendly 啊，到了西流古王朝就不是了。西流古王朝跟犹太人之间产生很多的冲突哈、啊，那么犹太人也有很多的复兴啊，这个马加比的时期啊，还有这个哈摩斯的王朝啊，这是非常短暂的。那么这是两约之间产生之啊这个大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犹太人就在这些国仇家恨的当中，他们盼望一个弥赛亚的来到啊。所以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从这个犹太人盼望一个弥赛亚的来到，那么跟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认识跟盼望，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来认识啊，看这个书卷。好，那么弟兄姐妹们，你就发现主耶稣基督一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特别他刚开始行神迹的时候，他都叫这些人去给祭司查看，不要向人家说，对不对啊，你都是不是很奇怪啊，很奇怪啊，如果换了别人早就说啊希望你啊上电视做广播啊呵呵，但是啊 ,for example 啊就是这样。但是你就发现诶，耶稣来的时候他把一个大麻风医好了，说你给祭司查看啊，你不要去跟别人说哦。你发现好多次产生这些的经文，这些有时代背景的啊。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些话？难道一个人被医治不该大大宣扬吗？啊，宣扬耶稣的神迹不是很好吗？不，这是有时代背景的啊。好，那么这些的背景其实都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需要认识一个实质的天国啊。当你这个天国要来到的时候，需要有天国的生命啊。这个天国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需要被预备好的哈、啊。犹太人整个的四福音的当中的背景，还两约之间还是产生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弥赛亚，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救赎的弥赛亚啊。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需要来预备啊。所以耶稣基督就开始传道的时候啊，你注意来看这个啊路加福音啊，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的会堂，他来宣告啊，宣告一个天国的实质的内容。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啊，来看18节啊，我们看16节到19节啊，来看一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4章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啊。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人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好，那么在耶稣基督啊开始去宣告一个他重要的使命，这是一个非常啊重要的一个经文的引用，是在以赛亚书的当中61章啊。在这里面犹太人读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把它读成政治上的解释啊。但是呢主耶稣基督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基本上啊是讲的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掳还是指的罪的一个被掳啊，要释放他们出来啊，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他是讲的一个属灵的东西啊。而这些属灵的东西，当耶稣基督把这个念出来的时候，对犹太人的解释跟耶稣基督要带来一个属灵的天国，其实他们并不了解的啊，因为大家对经文的解读有不同的背景啊。耶稣是要带来一个真实的天国，就需要有一些真实悔改的天国子民啊。这也是施洗约翰一开始说啊，毒蛇的种类啊，施洗约翰在旷野宣道啊，这个还有一大堆人离开繁华的耶路撒冷去找约翰，听他讲天国的事情。这些人一来了，这个约翰就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哇，真是很不容易啊，约翰啊，人家愿意放弃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到旷野去找约翰听他讲道，还被他骂了一顿啊！啊，这个是旷野布道家哈、啊，不简单哈、啊。你就晓得这个约翰他要带进来的一个是什么，为耶稣开路啊，他就是要把一个失职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悔改先带到犹太人当中，当这个天国君王来的时候啊，用神迹奇事见证他的身份啊，那他们可以来接受他，可以悔改的啊，这是约翰要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晓得整个的四福音当中，因为受到国恨啊，这个国破家亡啊，国仇家恨的影响，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盼望的并不是一个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所要带来一个实质的天国啊，这一类的天国他们不需要的，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从天降临啊，把罗马帝国消灭的一个弥赛亚。所以你就知道，当耶稣基督啊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特别是啊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很多人要跟耶稣嘛，是不是啊？很多人要跟耶稣推举他做王啊。啊，那包括耶稣的门徒都说了，你得国以后，我们怎么样？啊，我一个做左大臣，一个做右大臣，啊，那兄弟俩啊，这个左右群臣都包了哈、啊，别人都没份了哈、啊。你看他们的观念，整个的观念哈、啊，啊，都是这个样，包括耶稣的门徒在内哈、啊，啊，那么弟兄姐妹，这就是当时耶稣哈、啊、带领这些门徒啊，包括这些听的人得到福音啊神迹的好处的这些人，他们的观念哈、啊、都没有被改变。啊，这是四福音当中你看到非常清楚的哈。这为什么我们说其实整个的背景还是在两月之间啊，受到这些外邦异族的统治，他们的盼望，而他们的盼望其实跟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差距蛮大的啊，差距非常之大。好，那么这就是在四福音的当中哈、啊，两月的背景非常重要。这些两月的背景我们不需要多讲，因为很多的书都有哈、啊，你们可以多的去参考啊。好，那么两约之间的局势哈，我们看见希腊的语言统一，这是文化的影响。耶稣基督在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道成肉身了，为女子所生啊。那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道成肉身之后呢，第一个很重要，语言开始统一了，有希腊文啊。当时的希腊文 Konya 是一个所谓今天中国人的普通话。啊，我们今天在中国传福音，只要讲普通话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台湾叫国语啊，就是普通话。那么你只要讲普通话，整个中国你都是通的，这是对于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耶稣要把一个天国的福音带进来，语言一定要统一啊，到什么样的地方，这些门徒们去传都可以传得开啊。所以希腊语文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用我们中国话？我说用中国话就完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法是属于想象法，啊啊，你吃了没有？啊，你是讲昨天还是今天？没人搞得清楚，对不对？啊，这个大家只能意会哈、啊，所以中国很多字是属于意境方面的，诗就可以表达， 啊，那希腊文你们可能有人在读，希腊文就不是了。我常常说希腊文是老奶奶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啊，这个字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很清楚，表达的很清楚啊。那为什么要用希腊文？因为福音借着希腊文表达的一清二楚，文法上不容易混乱啊。用中文就惨灾了哈。像希伯来文就比较跟中文相像，希伯来文基本上哈，这个文法是结构比较简单一点的啊。那么你就需要有一点所谓的功力哈，真正认识希伯来文啊，他们所用的这些词句，你才能够了解他们的。好，所以我们看见语言的统一对于一个新约的整个书卷的启示是有重要，对传福音来讲也很重要，影响三大人民的交流，大家都可以讲通，当然你来我往都无所谓，不会产生误会啊，很自然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对以色列来讲呢，刚刚讲到福音的扩展，一个弥赛亚的盼望，虽然这个弥赛亚的盼望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错误的盼望，是一个政治性的盼望，但是耶稣基督也在他们一个盼望当中来到，毕竟是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啊。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啊，为什么五饼二鱼啊喂饱五千人啊这个后来又喂饱四千人啊，你就发现耶稣基督讲到也算是盛况空前了啊，也算是伟大的布道家了，对不对啊？只要在旷野一讲到，很多人都围过来听了，那么很多人就说了，五饼二鱼估计至少也有一万人了啊，因为不止都是男人嘛，哈，那个女人跟小孩子肯定也都有，而且犹太人你小孩子还特别多，啊，可见是肯定是超过啊一万人以上的哈，哦，所以你就晓得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哈啊一万人的讲道也不容易哈，当时没有麦克风哈，这个我常常想说，这个主耶稣基督讲道肯定哈是很不一样的哈。这么多的人，你看至少大家对于这个天国的盼望那个心预备好了，不过很可惜他们没有调整过来啊。好，他们盼望天国的来临啊，这个君王的来临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两月之间他来的时候啊，也确实能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让很多人来注意他，比如说尼哥底母，对不对啊，尼哥底母就跑来找耶稣啊诶，尼哥底母所说的，你看在他心中的那个盼望，他其实希望来问问耶稣的啊。耶稣看这个人还孺子可教啊，跟他讲重生之道啊，非常有意思啊。来，我们看约翰福音来看一看。好，你看这些不管从高级知识分子啊，一直到这些贩夫走卒啊，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夜里来见耶稣，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说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哦，你看这个尼哥底母啊，算是孺子可教。他说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毕竟他看到耶稣所说所做的哈、啊，那么他来相信这位耶稣，但是他还不是知道那么清楚啊。耶稣就给他讲重生之道啊，好。那么像这一些你看哈，对于尼哥底母是一个知识分子来讲，他们都很盼望的。那么对于一个啊，当时所谓的贩夫走卒一样，他们也是非常的盼望啊。那约翰福音非常有意思，前面讲一个犹太人的官啊，是一个知识分子，后面到了第四章讲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啊？是一个犯罪的妇女啊，是一个啊，犹太人看不起的，猪狗都不如的一个外邦女子哈、啊，等于是一个啊看不起的一类的民族哈、啊。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基督照样跟他讲，讲这个福音啊，我就是啊那个弥赛亚啊。所以你就发现，在整个约翰福音前面讲的犹太人的需要，知识分子也不能靠知识进天国，需要重生。对于一个犯罪的撒玛利亚妇人来讲，她一样的。啊，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罪的赦免得到永生，哎，非常有趣哈、啊！你看这两个对比哈、啊，一个是 high educated people， 一个是 low class people 啊，这一个高一个低，都是需要这个福音的啊，他们都可以借着这个弥赛亚的盼望啊，得着这个福音啊，非常有趣啊。那么罗马书呢，就对福音的扩展，交通、政治、法律非常的发达，也造成了传福音非常的容易啊。好，毕竟罗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第一世纪的影响促进人民的互相往来跟交通，大家有保障啦啊，这个交通也很发达啦啊，那么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福音哈、啊、能够扩展的原因，今天有飞机啊，今天有网路啊，今天借着这些可以传遍全世界，很多人可以得到教导啊，这都是非常好的。 好，我们就暂时来停一下哈，我们待会五分钟以后再开始好不好啊？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啊，特别求你来施恩，让我们在福音书的当中，从不同的背景啊，我们慢慢的来看到这四卷的福音书。求主帮助我们啊，真是能够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来感觉读福音书是何等的甘甜。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